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黄医师的毒鸡汤。黄医师啊，在这个昨天的 Line Today 就是那个新闻，有看到一个，他应该是摘录自中时新闻网，好，所以标题是被衰，哎，这个字要念衰啦，但他也可以是衰老的衰。他说被衰好了，我说衰啦，好，被衰封妖怪大姑。好，问题就是说你是被衰封妖怪大姑江宏杰姐，这是标题。断联福原爱44岁长这样，好，中时新闻网，哎啊，中时新闻网也不会来写我断联前婆婆不是吗？好，因为我前婆婆不是公众知名人物啊，就是这种很普遍的事情，就是说谁离婚了还跟这个前大姑很好，你有来写这个黄宥嘉这个断联谁吗？我们断联的人可多了。好，所以第一个，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有一点火，就是其实这个家庭对福原爱也不怎么样，也不过就是一个人家就是说是不是要跟着你坐这个摩托车，然后左边拿一个卫生纸，右边拿一个卫生纸，中间再用一个夹住的。我为什么对这个印象很深刻，我想说不管经过几年它都会存留在我们所有女性的脑海里，因为就是为了省钱命都不要顾的一个 case 嘛。哦，因为我们说就是如果你是骑乘摩托车，哎，你前面跟后面，然后中间，因为我们有学过，你就算夹一个小孩子也是对小朋友来说也是危险的，对吧？但是就是说有一种声音就是说他很为难啊，你不能叫骑机车的人，骑机车的家庭不带小孩呀，所以这个就是说你没有帮他们解决问题，你又说他这样子危险，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讨论吗？好，那所以他那一篇文章是什么，结果我们给他点进去一看，好，福原爱江宏杰2021年闹婚变史，日媒指江家是让福原爱心力交瘁的怪兽家族。江宏杰的姐姐江恒，这个字念轩吗？我不知道，大家自己查一下好不好？还被形容成妖怪大姑。好，后来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啊，通常自己的教育程度啊一定不会有这个能力去选这个字。好，因为一般人就是看到这个字没有那个国文水准，通常不知道怎么念，所以这种字呢通常是就是找算命师算的，或者是去改名改的。好，后来福原爱这个江恒轩哈互退 IG 追踪不联络。那这个江恒轩昨天呢现身，所以这篇报道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这个字，可是他竟然不注音哈。江恒轩昨天现身，而且我现在也还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念，但是因为我 podcast 已经在录了哈，然后我现在也没打算去查这个字，这个字很少看到，所以其实不知道也无所谓。44岁，美貌依旧，因为为什么我说这个字很少看到呢？就是我看病人这么久这么多，名字里面有这个字的很少，因为如果有，我已经会念了。如果把病人的名字念错，通常我们都一定要纠正。好，44岁，美貌依旧，相当不科学。难道记者的脑就是科学了吗？好，这我也想问。江恒轩从2022年12月开始po在这个国外生活的照片，一路呢从这个捷克布拉格、杜拜、阿布达比到英国伦敦。他说哦，每天从这个伦敦的泰晤士河旁边醒来，视野开阔不少。我想伦敦的泰晤士河旁边不太知道是在哪里哈，估计可能这个伦敦的这个物价非常的高啦，除非他是游民啦，就在泰晤士旁边，不然应该都花很多钱。自己的他说视野宽阔不少，自己的烦恼也会变得微不足道。好咯，所以如果黄医师也可以从这个一路从捷克布拉格、杜拜、阿布达比到这个英国伦敦，我不晓得我的视野会不会比较开阔，然后就觉得说记者写这样也就算了。 嘿，从国小到大学都是念舞蹈班，舞蹈系的江恒轩主修是芭蕾舞。刚考上北医大研究所时，他就飞到英国欣赏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演出。事隔多年再度踏进英国领土，江恒轩说什么都要去朝圣，我会继续读万卷书，飞行万里路。就是我们知道他很会跳舞，但是他好像对这个文字的使用呢不是很在意。那说是很不文字的使用不是很在意呢，可是又取了一个这个读音不是很好读的名字。照片中的江恒轩拥有浓密的黑发，照片中好光滑的肌肤配上精致五官和大眼，丝毫已经看不出44岁，因此他常被问保养的秘诀。对此江恒轩回应，其实我的保养跟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没什么在化妆的，我就只能把最基础的保养保湿防晒跟敷面膜做好，也大方的承认会去英美诊所做音波保养，提升皮肤的状态跟紧致度。老实讲啦，就是我会觉得看到这个文章的时候，因为 我那天不是对这个三立新闻网的钟志凯记者就已经觉得很不满嘛。那看完这个中时新闻网，我也对记者这篇报道的记者大大就觉得很不满。然后仔细再一看的话，这个记者大大呢，他也好就说是萧雅文记者，萧雅文小姐吧，我想是不总不会是男性。这样子的新闻对我们的社会有什么帮助？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省思的，因为你花时间报道嘛，对吧？那所以记者的就是说人生的目标在哪里？好，我记得就是说去年这个恶人组事件的时候，那个记者就要来炉我说我对他们有什么看法，我真的是很火大。我昨天呢po了一篇文章，你知道我们给病人讲15分钟他都还听不懂，我们一个病人其他的人还没有办法给到这么多的时间，结果你竟然要来问我就是那种很无聊的事情。然后我们就问他说，那他说其实我就没有打算要回答，他就说那你是不是可以，最后他还继续问说那你是不是要给我们一个方向。我就直接问他，请问你身为一个记者，你人生还有什么方向可言吗？我的可言是没写，我就泼在粉砖，那个截图都在。我说你的人生有什么方向？你觉得记者的这些报道还有你去追问的事情有让人家觉得你的人生是有方向吗？对吧？就是觉得没方向啊。诶，没方向之后呢，你看那篇记者是不是被我这样子洗脸之后，他后来写什么？写一定是我脾气不好啊，说我们很泼辣啊，哈。那难道江恒轩他脾气就好吗？那日媒都说他是妖怪大姑，你怎么不写他脾气不好呢？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从这个黄子佼事件，那一些受害者为什么不再向娱乐记者们媒体们提供他手上的东西了，要转而去跟德州妈妈，也就是说德州妈妈呢，他的这种公信力竟然已经超越了媒体，并不是说德州妈妈做的比媒体记者好，我想不是这样。好，就是在文字功力啦，还有就是说在事情的表达，但是人家在希望能够得到关注的一件同时，人家已经不会，就是人家已经产生不信任，不信任就是说你这个媒体这个记者们在写报道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也许新闻在教的是什么，是要平衡报道，是要公正报道。那当然法院就是要做到公正已经很难，但是你至少要知道说哇，尽可能要公正。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每一个行业都是很明显的就是偏颇，好，就是走不公正，他连装一下他都不装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那你就不能要求公正啊，那就会有更多的人会觉得说受到那种委屈无诉可说，对不对？就像是说这个黄子佼的这种那个后来说有一篇在德州妈妈那边的那个逐字，就是说他竟然这个黄子佼竟然蠢到去给人家留语音的这个留言。所以你现在 LINE 你打字一定是可能有一天是呈堂的证据。你今天的任何的语音留言你都要知道，所以你看黄医师就是有在做这个影片啊，我就知道说他可以一个音声音他就可以转成文字，所以黄子佼竟然不知道这个事情，对吧？所以我说要与时俱增，然后看过那个影音的人，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天哪，那这个人就是惯犯，这没什么好说的。好，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新闻的意思是44岁美貌依旧相当不科学，可是你其实可以从生活中，大家都已经很有经验了，因为大家呢比记者还成立在 FB 里面，不是吗？大家都会看，现在就是说为了要博眼球求关注，很多的那个抖音啦还是什么什么的这个影片，他就给你示范啊，他化妆前后的差异，然后他还给你示范他使用滤镜前后的差异。我现在看完这个影片，看完这篇报道之后呢，我有了一个收获，就是哎呦，那我现在突然明白为什么每个人看到我就是我都说我比荧光幕上好看好，就是说因为没有过度的包装，所以看私下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比较好看。如果平常在荧光幕前就是包装太多的时候，就私下揭掉那个滤镜或者是揭掉那个化妆之后，其实会觉得是不能看。好，那现在为什么会觉得很多的这个报道，我的意思是说我想提出来，大家不会觉得杨贵妹很会演戏吗？好，如果你有在看这个台湾连续剧的人，好，基本上我觉得杨贵妹很会演戏嘛，她也得到好几座奖。为什么不是报杨贵妹的新闻，是报什么福原爱的这个前大姑，然后江宏杰的姐姐？如果没有江宏杰跟福原爱，她到底是谁？她是一个我们名字都不会念的人，然后她有什么才艺？她念这个，她做这个舞蹈戏，可是你没有看过她的舞蹈表演，你没有机会嘛？她的舞蹈也还不至于说念舞蹈戏，然后好到说去当什么英国伦敦芭蕾舞团的首席？台湾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如果你真的要去往艺术界报道，我相信一定有这样子的人为台争光的人在世界各处嘛，其实他们没有上版面的机会。我们看的也就是说啊，我说所以我说我要问这个记者，你报道这一篇这个新闻，因为绝对不是第一篇的，每次都是这样，几乎每次谈到他就是说啊，这个福原爱再拿出来讲一讲，江宏杰再拿出来讲一讲，然后美貌再拿出来讲一讲。其实在他的人生中，福原爱早就已经消失了嘛，江宏杰有一天也会消失，美貌会比福原爱跟江宏杰更早早消失的东西呀。他就是一个依赖这个前面其他几项的人在获得版面的人，请问我们得到什么？你有弄个影音然后让他跳舞给大家看吗？你也事实上也没有办法给到这个版面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会给这个社会错误的教育意义。你说社会不重视教育，不重视教育，不重视教育，就会出现黄医师前一篇那个统神，他是一个摆明的没接受教育的人，所以他根本不懂嘛。不懂之后呢，就是讲出错误的话，然后因为没有受教育，足够的好的教育。教育其实吼不是文凭，大家都搞错了，它是要让你能够内自省。对吧？能够思考，能够判断，能够内自省，那个才叫做教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独学。可是大家呢只会想说这几句话是谁说的，如果他不是台湾人我们就给他反对。其实教育的目的就是在希望可以做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独行。博学就是说你尽量多看嘛。好，那这个审问你要看了之后你要能够发现问题，要提出问题。慎思，提出问题之后你自己想办法去思考一下，针对这个问题我有什么可能的解释。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好，然后经过思考之后呢，做出一个是非的判断，价值的判断，或者是一个思考之后的一种判断。明辨判断正确之后才去笃行，才能够去做。所以为什么我说统神他没有受教育，他不会经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所以他就会乱做乱讲话。 这个就是你看到一个人很可惜，如果他失去了教育，所以你说这哪一些人需要受到教育？全部的人都需要受到教育。可是台湾的社会在以前确实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人得分不高，我们就觉得他没有受教育的理由，不想教他了。事实上不是这样，也不能 focus 在就是只是分数得到几分，应该是要强调的是教育。好，可是呢，徐巧芯他就是一个受到教育的人，我们会选一个没有受教育的人去当立委吗？我们就问这个问题，有可能，因为你教育的定义跟黄医师教育的定义是否不是太一样。你可能觉得这个人拿出文凭吓你，你根本不去思考说他这个文凭是抄来的还是抄袭来的。老实讲啦，我并没有说徐巧芯他的什么这个资历是抄袭来的，不是，因为我根本不晓得他的资历是什么，我现在就去查一下。好，结果我其实跟他同台过一次，在新闻哇哇哇。那不过我对他呢就是毫无了解，好，只知道说他是一个女性的政治这个从事者，政治人物哈。那所以现在来看一下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这个资历呢，才能讨论嘛。你看一个人就是要看他的这个资历，好，但是资历并不能够代表全部。好，所以首先看到的是他是中国国民党，那他呢是台北市立中仑高级中学、淡江大学、国立政治大学、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那我可能会想要进去看一下，就是说他为什么大学的资历这么多个，有需要吗？有需要吗？不能只读一个大学就好吗？所以我来看看升学历展开。好，这个好，他事实上是这个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政治跟经济组肄业，转学转去国立政治大学政治学系。好，然后呢学士，然后是国立政治大学硕士班的也是肄业，然后再念这个国立政治大学行政管理学程，就是肄业。所以换言之，他念了这个国立政治大学政治系是毕业的，所以得到学士学位。但是呢，他因为他才34岁，好，那可能有其他有一些也许工作职什么的，那他但是他在念这个政治学系硕士班的时候其实就没有办法得到学位，所以是肄业。好，或者是因为要结婚还是要干嘛就从政，有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继续得到这个学位。还有管理硕士学位这个学程肄业。好，还有就是淡江大学，那他现在为什么跟淡江大学扯上边呢？因为他现在去淡江大学国际事务跟战略研究所硕士班就读中。好，那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好，那他本来是叫这个徐美凤，但是因为徐美凤光碟事件的影响，母亲呢是帮他在国中升高中的时候就比较这个改名了。好，那呢他曾经呢他的这个母亲是湖南外省人第二代，这个父亲呢是这个苗栗客家人，好，就是他们是经营这个早餐店。好了，那我们现在呢对这个学经历是就说了解到这样，因为有时候呢这个人讲出来的话呢就是希望多了解他一些背景，试图站在他的立场，然后想说他为什么说这样子的话。因为徐巧芯明显的是帮统神还家，好，我想说统神有需要什么就是帮忙还家的，你会不会跟他有一个相似的背景？大家知道嘛，就是如果是同温层是比较容易，或者是同样的这个利益团体是有可能帮他说话的，所以想要先区别这一段。因为在我眼中呢，我推想徐巧芯是一个受教育的人，那为什么受教育的人会觉得说他认为统神的这个思想只是思想，要有思想自由，那说出来是没有关系的。他觉得统神说想要查未成年女性这只是一种思想，他并没有真的做啊，他并没有犯法， Why not? 其实这件事情呢非常震惊黄医师，也就是说我们的政治人物或者是说我们的公众人物之一， 他的教育程度就是这样子而已。可是他表面上账面上有着你许许多多好像看似华丽的这个学士经验，有没有？你可能会看到这些，然后可是他你非得要等到他说出来的话才知道说他真实脑子里是在装什么。你只有他真实的这个写出来说出来的时候，你才能知道是什么。那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们很多人其实脑子装的东西是不错的，是好的，但是因为他永远说不出来，他也没有能力写出来，所以即便他的脑子装的是正确的、好的、善良的、值得运用的东西，他只要没有说出来，没有好，没有能够写出来到好的时候，其实他好像就是一个没有任何能力的人，没有任何才华的人，不是吗？好，比如说江宏杰的姐姐有什么才华？请问44岁美貌叫做才华吗？这样子的人很多。在以前，我就想到一句话，就是说，哎，那在古代的话，江宏杰的姐姐算是已经是徐娘半老的人了。那你还说，你还去问他美貌，你怎么不问他有其他什么真正的才华？是不是？那所以如果不够美貌的人，你看这些人就要注意什么？注意他露出来的胸部，好像有这个巨乳啊、露胸啦、啊，好的这个异能的人士就叫做有才华。好像会抱着小孩子去那个镁光灯下面一直被闪的，那整个这个粉砖里面贴满这个小孩子照片的女生叫做有才华。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因为受到了错误的观念，这些人有才华，突然你觉得你好像不是那种才华，所以你突然对自己有一个怀疑，我好像没才华。其实不是。王医师的看法是这样，是因为这个社会被少数人所掌握嘛，就是我们所提到的，他们并只想要占取这个社会的各种利益，可是他们不对社会负责。这个社会将来是走向怎么样？这个社会的未成年会受到怎样的欺凌？受到欺凌的人通常是没有这个没有力量的。老实讲吼，我有点难以想象，就是说你一般的人受到性骚扰，你都还萦绕在脑海中好几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他为什么突然来摸我？他为什么点点点？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你更要去体会说啊，那如果那些人受到性侵，是真的是会崩溃，是需要好久的精神科的治疗，甚至要吃药才能睡得着，人生是很黑暗的。可是我们这个社会因为听不到这些底层的人的声音，听不到这些受害者的声音，因为他一出来说话就像是那个 K 小姐啊，他一出来说话，人就有一组这个人马，就是跟他相反的，叫做就是恶男。他就说这些人是要来仙人跳的。所以真实上呢，就是我们大概很难说这个男生哈，他受到性侵害，然后当这个男生的受害者出来说他被女性性侵害，或者是被什么狼师怎么样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男生这个少男或是这个男性受害者是出来仙人跳的。其实很少嘛，对不对？但是只要是女生出来讲一些事情，大概就是只有两招来对付他们。所以女生是很难说话的。哪两招？第一个就是黄医师所面临到的招式，就说是贪婪，一定是爱钱，这个是自己选的。在所有我的这个影片下面，只要有讲到前夫的，只要有提到婚姻的，或者是只是去讨论婚姻的，并没有提到前夫的，永远有这样子的留言，叫做这是你自己选的。然后对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像说这种说法，如果你像那 K 小姐，就说这个就是你是出来想要给人家仙人跳，你想要钱。其实第一个跟第二个他的中心思想是一样，就是说你这个女生呢只是爱钱，所以这样做。但是他们从来不肯去检讨，像黄子佼这种，他用什么手段？他如果摆明的在前面挂一个摊啊，卜一个卦，说我就是要擦未成年少女，我就是狼。他如果坐在那边敢这样讲，你如果张小燕就告诉他说：“嗨，大家好，这是我的徒弟，他的嗜好、他的才华就是性侵，或者是猥亵啊，或者是类似的手段去欺骗未成年少女的时候，你觉得？”这个社会观众会给他机会吗？那些女生会给他会去他的工作室吗？不会。 所以当这个社会呢去讲说这些受害者不论是女性男性，你可能是给人家仙人跳，或者是你就是爱钱，或者是你就是要借由这种手段上位，或者是你就是要借由这样子的形式的婚姻过好日子的时候，大家忽略掉的是这一些作恶的人、使坏的人，他是存心欺骗的，他就是包装过的。而这个社会上不会一个人单一包装。请问中时新闻网的这个记者有没有帮江宏杰的姐姐包装？有吧，肯定是有。一篇这么好的报道里面多多少少是有他的语言成分的，这个语言的力量，因为你就是能写的。所以我才会说，如果我们不去在乎，不去注意，不去要求记者要所谓的这个新闻公正性，或者什么叫做新闻，新闻要报道的是真相。好，如果你跟黄医师是这样认同的，就是说我看新闻是为了要知道真相，或者是你不能够在知道真相之前你要一个平衡公平的报道的时候，请问江宏杰的姐姐44岁人保有美貌，这个真相我打引号哦，因为我还真不知道这个真相对台湾的这个众人的价值在哪里。你可以去想啊，当然你可以往好处去想说啊，就是促进这个其他的女生哦，就是说看看说有为者亦若是，就人家这么漂亮啊，我们也要漂亮起来。所以这个就造成什么，你为什么会觉得说你女生你有变漂亮的责任跟使命？其实我看过很多女生是不必要整形的，因为再怎么整都不会漂亮，可是她们很可能受到了这样新闻的影响，所以她要去做不断的整形。事实上她整完之后她也没有这个机会得到这个版面，得到这个机会，因为呢她跟福原爱搭不上关系，她跟江宏杰搭不上关系，可是就被片面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人可以解释这些社会现象，可是也许社会学者他太严肃了，或者是社会学者他不够幽默，或是不够搞笑，或是说他不够吸引人去注意到他，或大家觉得太严肃，他要讲课我不想听，我要逃走。事实上这些社会现象如果没有人来解释或是提醒的话，非常有可能我们年轻的人因为经验比较稍微再少一点点，或者是思虑没有那么多。好，但是我这个也是偏见，也有你这个年轻可是思虑很好的，比如说苗博雅嘛，对不对？好，那所以你就要去看这个事情，然后一起来讨论。我们说徐娘半老，这个如果是江宏杰的姐姐，她是这个年纪44岁，为什么值得在现代这个社会中提出呢？那是因为自古以来徐娘半老，你去查一下，大家有问过吗？这个女生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大家就说徐娘半老。徐娘到底是几岁？好，如我们去考证一下，结果是30岁，叫做徐娘半老。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跟这个高雄大举国中女士抱怨这个新闻嘛。高雄大举国中女士说，原来是这样子。好，徐娘半老，我们查一下，原来徐娘是30岁的年纪，叫徐娘。那这样子的话，哎呀呀呀呀，我们已经怎么样活过了超越大育儿了。我就因为我跟他讲说，哦，徐娘叫30岁，我说也是，我说因为清初我曾经看过一个资料，清初大概康熙年间的平均寿命是40岁。因为黄医师都在看古装剧嘛，然后我自己本身对历史也有点就兴趣，好，就是连接的起来，我历史都能考100分，地理都能考100分，稍微连接起来，就是所以能力强的，就说，哎，你说嗜好兴趣，就是要有一些机会了，哎，然后我们就说啊，这个清初呢，平均寿命是40岁。那难怪徐娘是30岁，因为大家都没活过40岁。所以高雄大举国中女士说啊，那这样子我们已经活过大育儿了，我们应该要感恩。好，那我就跟高雄大举国中女士说，没有哦，我们还没有活过大育儿年纪，因为那个孝庄皇太后哈，就是这康熙的祖母。代大康熙的，康熙八岁，康熙皇帝八岁就登基了，是这个孝庄皇太后在这个，他那时候已经变太皇太后，因为他的康熙的妈妈才是皇太后，但是康熙的妈妈非常早逝，所以康熙皇帝是孝庄太皇太后所带大的。我说没有，他在我的印象中是活到快80岁。 所以呢，哎，我后来去查一下这个历史资料，其实是活到74岁。所以一个人，一个女性过什么样的生活，会影响到你的外表看起来怎么样，还有你的寿命。一个平均寿命40岁的，你如果做到太皇太后，你是可以活到74岁没问题的，你是可以超越大家的。所以我只是要提醒大家说，你看到江宏杰姐姐的这个新闻的时候，而且通常我不是看到一次就发难，我大概看了3、4次，因为一篇新闻之后，你会发现所有的媒体通通报道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呀呀呀呀，那如果说你这个女生是因为江宏杰的姐姐，你才今天才有这个版面的话，那你们家有需要对这个福原爱这么恨之入骨吗？有需要告成这个样子吗？不能好好谈吗之类的，我们可能就会做这样子的猜想。那另外来讲的是说，所以你看到的才华，这个社会需求的才华，难道是真的吗？还是说其实我们只是不愿意去给，比如说像为什么杨贵妹没有版面呢？为什么李天柱在台湾没有版面呢？所以呢要跑去中国演这个甄嬛传啊，后宫甄嬛传啊，是不是？大概就是类似是这样子的意思。然后我们这个粉专有发一篇是这个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所写的，好，其实都是刚好看到的，就是他这个是这个尹月书年代志2022年5月21号的，他说年轻女性的生命基本上是任人看的秀，人们注意你，把焦点放在你身上，你准备好自己去被注意跟爱慕，然后毫无心理准备的，你变成了中年的无名氏，再也没有人注意你了。你得到一种妙不可言的自由，这是件好事。你走来走去，没有人注意你，你隐形了。好，因为这个人说的是一个 Doris， 他的名字叫 Doris， 是1989年这个引自 Abby Adams 的 An Uncommon Scold 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好，所以大家要知道的是，同样发生的一件事情，包括年龄的流逝，然后青春点点，有你的想法不同，所以决定你的这个也许待人处事啊，或者是你注意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相信这个诺贝尔奖文学得主，虽然他的照片看起来已经满布皱纹，我相信他一定是年轻的时候是很漂亮的，所以他也会有这个感受。如果年轻的时候呢，都是被注意跟爱慕，好，没有，他没有准备好，还没有心理准备，就变成中年的无名氏的。我认为这是很多美女她的一个内心的这个转折。所以我觉得美女可能不是只有，就是说我们也希望，我们也很喜欢美女啊，我们也希望美女过得好。但是你同样一篇这个报道，你呈现美女的用意是什么？是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其他值得关注的新闻真相吗？你看那个女警，黄医师有说过的，好，就是去念一个这个警大的这个研究所，然后就人家好像就是不是说她有这个偷这个1000块，还不是类似1000块，因为警大一直不出来说明，我们就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就会根据这个网络的那些好私下他们在，或是公开贴在这个爆料什么靠北这个警察，就是说，哎，是不是只有在黄医师的话，当然你偷1000块还是1000块，可是如果只偷了1000块，需要去自杀吗？问题在这边，人家偷了人的都没去自杀，然后偷1000块的女警去自杀。有时候是想说，哎，那种新闻是没有人报呢？没有呢 ，never ever 呢？你死了就死了，没有人报呢？所以就是好像你被栽赃被陷害。或者是说你得到一个不相，或者说你真的做有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得到一个相对应的处罚。在这一些只想看漂亮的事物、花花世界的这个媒体人身上，是不值得去探讨、不值得去追的。好，那但是呢，因为有，所以我觉得社会大众，我们要，我不知道啦，反正我是这样子啦，好，就是我们有权利要提出说这个质疑跟看法。比如说我突然看这个三立新闻网的这个 YouTube 影片，爱马仕的这个新闻竟然他使用 央视 CCTV 的主播所报道的影片，让我顿间吓一跳，说我现在是怎么被统治了吗？好，已经两岸统一了吗？好，觉得说原来大家都是中共同路人了。我瞬间那时候想法真的是这样，我太惊讶了。这一篇报道也不过几分钟，可是为什么自己没有去做报道，自己没有做影像，可是却使用了 CCTV？ 它让我觉得三立跟 CCTV 的关系并没有不好嘛。啊，如果真的很不好，就是不旅游的话，可能这个对方的新闻画面也没有用啊，或者是说现在也许不是关系好了，是自己去下载，反正对方告不了你，你也告不了对方嘛。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哈，原来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可是从三立新闻网那个 YouTube 那一段这个新闻，就是报道这个爱马仕，因为呢，你总是要多一些旁边周边的业配才能买到你想要的包包的时候，他被在美国被告了这个反垄断法，好，就是违反这个反垄断法。那注意的是说，这样子的新闻为什么台湾没有这个能力自己去制播，需要用到 CCTV 的影片？就说如果今天是中共什么什么全大会还是什么什么，那种很像猴子在拍手全场那样子的，你没有那样的影片，你去使用，我们绝对无二话嘛。可是现在是一个好像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的影片，我们竟然没有办法自己去独立制播，还要去清审的用根本就是敌对国家的影片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台湾人，你内心有什么感想？其实关系没这么差吧，其实大家都是中共同路人吧，我就是会这样想啊。好，那、啊、你希望我不要这样想的时候，你不要这样做，因为这件事情你可能觉得不严重，所以去用了。可是我觉得它是很严重，这代表什么？代表你这个单位里面非常有可能你是人力不足的，人力不足，所以没有办法派出人员去采访、去制作、去剪辑影片。第一个是人力不足，很多地方都面临的人力不足。当然有可能是因为科技的进步啦，你去剪辑人家的影片很简单啦，你 AI 讲话就很简单。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所要去探讨的话题，或者我们更要说的是，你的人力。不过因为这不是三立，这个是中时新闻网。你看中时新闻网，他的记者是把他的人力时间花在写江宏杰的姐姐身上，对吧？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个媒体的现实，所以也可以回应到说，为什么人家手上有一个黄子佼的这个影片的一个语音档，他已经不想要交给记者了。因为你非常有可能在人民的心目中，或者是受害者的心目中，已经不可信任了。我可能交给你，我就被掩埋了。好，所以媒体记者会视为不是因为他不读书。很多人常常会嘲笑，就是说如果记者出了一个什么纰漏，比如说他不好好的写文字，或者他的文字不好好的修改，就马上出来。其实大家也是笑，也是对的，因为你笑了之后，你会发现他们比较容易更改，他会知道说观众不是文盲。好，那可是然后就有一种笑法是说啊，这个现在不读书，长大以后当记者。我觉得如果一个职业被这样子嘲弄，我不知道到底他们的心里面会怎么样的一个感慨。事实上，如果你有机会去认识那种前辈记者、前辈媒体人，那讲话是很有深度的。比如说像是盛梅姐，她在讲述一件事情，他们去看，当然不是只有盛梅姐，我只是说是就先举她，他们在看事情的那种敏锐度，还有她的这个文字的力量、说话的力量，人家难道是一天造成的吗？是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吗？不断的去试炼。事实上盛梅姐今天为什么她的这个能力这样子备受称赞，她以前是政治组的，她还不是只有娱乐组，人家就是经过这样子打拼磨练。好，那有时候你说其他的人没有这个打拼磨练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你说有时候你会问说，为什么都看到的是旧脸孔？我们也希望，或者是说也希望看到年轻的有为的人，可是我不知道写这一篇的记者他几岁，可是他呈现出来的就是你还是跟其他的人一样，你的所谓的视野跟角度就是这样。你不会去，我说不是说不能写这篇这一篇啊， 我觉得如果是我写，不过我不是记者专业，我会写说那都，因为你要写一篇文章揭露一个事实，有没有一点点是你要去回答观众想要回答的问题。你看了这篇文章，你写了这篇文章之后，你衍生什么问题？我第一个衍生是说，哦，你要行万卷书，你要看读万卷，行万里路胜于读万卷书。你想要告诉大家这个古人的真理，其实他个人绝对没有读什么书，可是他写出来，他想写这样嘛，而且还写错的时候，其实他要告诉人家的是什么？一篇好的报道，我认为要回答提问，而这个提问就是要有，你要有你要有受教育嘛，你要呈现出你受了这个新闻教育的品质嘛，你是不是可以回答到观众的这个疑问，这个广度才深度才够吧。所以我的意思是 思想哦，你说像我们再回到这个前面徐巧芯说这个同声，他只是思想然后没有做，其实你今天看到的很多的乱象，其实就是表示说大家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这个教育是有需要加强的地方。因为呢，你知道人为什么要受教育？大家早就不想读书了，坦诚吧。但是人为什么要受到教育？就是因为你的自律不高。好，黄医师曾经说过，你如果在家里面听这个贴满的这个标语，比如说我要上北一女，我要上台大，好，投绑着这个这个头巾就是说斗魂，那就表示怎么样呢？这个意志力不是那么坚定，自律性不是那么高。当黄医师讲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排除了披着上面写斗魂两个字战袍还有这个毛巾的朱木先生，好 Antonio Inoki， 就是大部分的人竟没有经过那么多的试炼，什么需要一些口号贴满，这个就是跟你看到很多的粉专去写一些什么心灵鸡汤啦，或者是这个毒鸡汤什么的，那就是说他本身没有那么多坚定，所以他找出来的方法是啊，多看这些洗脑文，多看一些标语。你以前为什么讲中正时代为什么要三民，一直口号一直喊，连这个排那个叫做什么排旗子，好，就是还有排什么，你都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你为什么一直要说这个口号？就你就是办不到，你才会一直要喊口号。好，就我们活到四十岁要这样做，要知道。那受教育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内心你脑子会有各种不同的想法，你可能受到了统神的影响，你可能受到这个中时这个新闻网的这个记者的影响，你可能受到这个三立新闻网的钟志凯的影响等等，你确实有可能因为或者是爸爸妈妈的影响。但是如果你没有受到教育的时候，就会像徐巧芯这样，他在我眼里算是受教育不深的人，因为他说出来的话显然是他不理解受教育的精髓，就是你有这些想法，可是你竟然不知道，你光是拥有这样的想法就表示你其实是比较堕落的人群嘛，因为这些思想根本就不应该存在你脑海里的，你竟然存在了，然后你还大声的嚷嚷说啊，你存在了，其实只要没做就还好吧，就不犯法。你尚且受过教育的人还不知道说法律是最低标准的这个维持维护社会安这个安全度，或者是治安度都是只是最低的。可是事实上我们对法律所维持的社会的最低的标准，我们并没有活得那么满意嘛，只是在考量说哇，这个别人的自由或者是跟法律的限度里面，我们自由民主国家只是采取了这样子的限度而已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更需要的是教育，然后来告诉大家说，你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很明确的告诉说，这样子的思想是连存在什么差未成年，或者是说对女性的性侵或者是性骚扰，你不是想骚扰他，你连存在着想骚扰他，想欺负弱势，你连存在的这种想法其实都是不好的，是不可以的。你一个公众人物，你受到教育的人应该是这样想，不然你为什么受教育呢？受教育难道是要让你拿一个政治学位的这个硕士的这个，或者是说没有拿到然后拿一个什么国际战略的，然后事实上你连受教育的最基本的功能你都没有嘛，并不是这样子嘛。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很多人你看就会受到那种想法，就是似是而非。比如说黄家谦会出来说，因为很有一些人说啊，这个黄子佼对他目中无人。黄家谦就出来说，就他所认识的或者是他所相处的黄子佼并不是这样子的人。那我们就会觉得是废话，难道黄子佼会去性侵蔡英文吗？不会嘛，就是他是有选择对象的。你一个人，也就是说黄医师呢，如果在有限的这种时间啊、精力、能力，就是我们就是要唤起大家对这些事情的了解。你并不是因为说他不会欺负别人，所以你就说他是不欺负这个人的吧？因为很明显的有那个欺负的事实，就我们应该看的是事实。好，那所以他不能够以偏概全。所以当你想要维护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开始以偏概全了。好，比如说像之前这个恶人组的事件也是一样啊，还有人问说黄医师说什么，老实讲我觉得那个咖吼，那个实在是就是没有受教育的，就会说那样子的话，就会使出那样的手段。所以你看他这个圈子，演艺圈的圈子或者是媒体的圈子，他是不是背后，因为黄医师有时候会想到说，你这种事情有需要搞成这个样子吗？我就是要看看说，你搞我黄宥嘉两个月其实没有什么大事情，而且还不是真的，你搞黄子佼可以搞多久我就看啊，是不是你写江恒轩要写多久啊，你为什么要这个，就是说所以你这些人之所以让新闻，所以新闻媒体为什么会落寞了，为什么会不再被信任？就是你不要以为大家看不清楚你的操纵的手法。你要一直捧一个人的时候，你就说她漂亮。事实上真的有吗？我们这个世界有缺美女吗？事实上美女可以带给我们的其他才华是什么？这个人如果长相不够精致，你就说她就是一直在露胸啊。你就注意她的胸部啊。所以理论上是应该是，就是说这边有一点这个综合性，就是说它这边是一个力量的拔河，理论上应该是观众来决定可以看到谁，因为你可以去关掉，你可以去不看。他这个经纪公司虽然很想捧谁，可是他就是捧不起来。江宏杰的姐姐不就是这样的例子吗？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样子的人太多了，而你为什么一篇报道不问说，我就会问说，那你到底做什么工作？你可以从布拉格玩到杜拜，然后再玩到这个英国伦敦去，住在这个泰晤士河旁边，然后一副美美的样子，过着好的生活的人来跟我们说长得漂亮。那这跟这个孝庄皇太后、太王太后跟我们一般的人活到40岁，他活到70岁在那边靠腰，是不是一样的意思吗？就你就是过这样子的生活的人，所以你有这个长相不是很自然吗？那你这个社会为什么没有去看这个农家妇女她种出来的百香果多好啊？啊，你就不看嘛，你也不报道嘛，所以你的利益是掌握在手上，而且她已经利益很少了，那她分的是更少，所以怀抱着不良居心的人，她就会去利用你想要你大家都看到这个圈子的位置很少，版面很少，所以就会乱。乱的意思是说，你就看到说，哇，这个 YouTuber 也是啊，就是网红界也是啊，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因为人的这个眼力跟时间就这么多嘛。那如果说这个只有流量多的能赚钱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想方设法的一直去搞事情，好，一直去博眼球，一直说一些根本就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说的话。如果我们的社会不对，就是说我们不做出选择，我们不抵制这些人的话，其实这个社会就会遭到你老的时候你会受不了。你现在看到一个年轻的人随便给你 YouTube 转很大声，在捷运里面，你会不会说请他小声一点？我是会啦，因为你就是要告诉他，其实我们是被影响的，你在公众场合就是不要这样子。有一些思想是不能存在你的脑海里的，因为你没有意志力，不然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要存在着鸡汤文？你没有意志力啊，你很容易被打垮。 然后另外黄医师就是有一个 我最近是觉得还蛮感动的，就是说那个网友说要去跟他的这个高中老师讲他这个高中的时候怎样的被性骚扰的事情。好，终于因为他一讲了一堆跟我讲说什么他也想说要什么功成名就了再去讲，我就跟他说我们大家都是什么浮生若梦，要功成名就根本下辈子也不可能，因为你的阶级你的资源就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别人为什么做着坏事踩着那个烂事他都要来抢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位置有可能带来强大的利益吗？那事实上真正为什么他去抢，他得到了强大的利益之后你会发现后面就没有人敢去指责他，对不对？嘿，就是说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啊可能就是毕竟大家还是羡慕那些得到这个权势得到金钱的人，然后会以为说这个靠近有权势有金钱的人就会跟着鸡犬升天呢、啊、哈，或者是说当然比如说你可以说徐小清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到底是他这个人有才华脑子有装东西，还是他跟马英九就是有一个机会所以他比较被看到，好，这些都是大家可以思考的。不过我觉得如果真的没有实力，好，就是会翻船。你要靠美貌，你一天靠美貌吃饭，你一天就是会，人家就是会用你的老去攻击你。其实这个人世间也是蛮不公平的，没有错。所以啊，那些就是我的意思是鼓励大家，大部分人都是没有美貌的，所以才会有美女两个字的存在。美女我们一看就知道，你不要以为我们是瞎子，好，不要每次就是报载就是写这个是美女那个是美女，好，这个是天才那个人缘很好，其实这些都是很就是也许我不太知道，因为我以前不太看报纸的新闻的，因为没时间嘛，不太知道是不是以前的手法就是这样子。那在现代呢，他们有一点跟就是传统媒体的新闻记者们可能有点跟这个网红在用字啊，他觉得说一定要夸张的用字然后吸引人家点进去，所以其实这也是一种欺骗啊。就是我觉得会什么信任度会降低，就是如果我们一旦有被欺骗的感觉之后信任度就会降低。比如说你为什么不能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工作，所以他可以过这样的好日子，那这样子可能对我们才有一点点意义吧。不然他44岁他长这样子到底关全台湾人民什么事情，他也有人44岁就不长这样子，你要不要讨论啊？为什么你敢不敢讨论为什么人家44岁没长这个样子啊？因为人家就是结了婚啊，就是要带小孩，每天在那边煮饭啊，又不是说有什么媳妇在煮饭给你吃啊，你不高兴你就打电话去骂人家，你心情舒畅的很，你当然没皱纹啊，被骂的人皱纹就是很多了嘛，因为一直很压抑嘛。你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当你觉得这个44岁美貌如果这么重要的时候，你告诉我为什么其他人44岁没有美貌，你能不能探讨？那你不能探讨的话，那你跟其他人差不多就没有这个价值，人的价值就是差在这边。好，那当然我们不是要求说他要变成什么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或者怎么样，只是说这个社会有一点就是说有没有你有没有觉得你如果有一点点能力有点版面，你做这个工作你有想要带给我们什么，然后我们老是被喂养那个烂东西的，老实讲都抗议了。比如说你怎么不去报道说雅子妃不是那个雅子皇后跟这个德仁天皇的女儿爱子公主，人家大学念完，人家家里超有钱的超有地位的，人家没有选择去再念什么研究所习什么学历，然后呢就要先去每天的上班，除了公务以外，那选的是就是说去帮助人的单位红十字嘛，日本的红十字会。你不能说你日文不好然后你不知道这个新闻，因为现在已经有 Google 翻译了，语言能力已经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很多时候这种社会的价值是慢慢的被少数人 所刻意的去展现的，只是你不知道，然后你也无从抵抗。你无从抵抗的原因是因为你以为它是好的。如果你知道它是来蓄意影响你的生活，让你生活变烂的，对不对？不然你讲这个江宏杰的这个姐姐44岁，好，长这个样子，美貌维持这样的时候，那你为什么不同时问说江宏杰几岁？为什么他只能长这样？然后玄彬长这样，你为什么不写统神？为什么35岁长这样？金秀贤长那样？不然你来讨论。所以它的好处是给单一个人的。那原因是什么？可能有经纪公司，经纪公司就是有扎钱，有培养这个艺人什么，当然要露出，要让大家知道，要试水温啊。那你其他人没有这样子的条件，没有这样获利的人，不需要给自己容貌焦虑。好，就像是怡君呢，他其实是很娃娃脸的，可是他基本上在台湾就跟，因为他在法国跟台湾就有相对的，比利时跟台湾就会有相对的这种不同生活的比较，他就觉得说在台湾的人会比较有这个容貌焦虑，在欧洲他就比较没有。可是我觉得这边的 bias 是欧洲的话，因为你东方人比较特，我认为是因为黑色素的关系，白种人的意思是黑色素比较少，所以他皮肤比较白。可是黑色素呢，可以这个吸收紫外线，阻挡紫外线的意思，比较不容易让皮肤老化。所以其实东方人到了西方，通常是会被看到这个年纪。比如说我们都可能大学都毕业去外国人，人家问你几岁，他说他以为你是大学生，没有，我们都已经毕业很久了。都30几岁也有这样，是因为在他们的社会里面，人群是因为白种人的关系是很容易老化的，你就会相对显年轻。所以你可能，因为我不是在那个外面那个世界，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世界里面并不是这么追捧的这个年纪，因为他们太容易变老了。那结果我们反而是一个不容易变老的体质种族，结果我们竟然还每天在烦恼变老的事情，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变老就变老啊，那不然你要做千年老妖精嘛，你也做不下去啊。好，所以当他们发现，也许他们更早的发现说很容易变老之后，也许对这个年纪的追求就会更宽松。好，对美貌的追求就容易去建立欣赏期，30岁是怎样的这个姿态 OK 啊，40岁50岁啊，对啊，就是那这些观察或者是这些心得就会影响到社会大众不同的追求。我一直觉得如果一个女生她只有追求这个外表的话，其实是就是稍微可惜一点。不是说追求外表不好，追求外表当然好，适度的追求外表可以让你可能可以在有挫折的时候有别的目标性，或者是说它可能就是一个自律的表现之一。可是我们现在变成是该追求外表的人，你不敢说他要追求外表，统神你为什么不追求外表？结果都是我们这些女生可能活到40出头的时候，人家就说你老了，然后你开始其实好得很，好比统神好得很。可是因为统神可能有什么，有网络力量，可能有这个支持者，或者是他因为大家的支持，他其实讲的都是狗屁不通的话，可是因为有大家支持，他赚了很多钱，很多厂商跟他联系之后，他话越来越狗屁不通。有没有这样子的时候，你不去探讨他的外貌？所以不是说不能写他的外貌，而是通篇为什么只有写他的外貌，那就表示他这个人没有其他的才华可写了嘛。那为什么我们充斥的就说你的资源你的利益是给这些没有才华的人呢？对啊，那我们就问啊，你不要老是把我们当白痴嘛。这个人漂亮不漂亮我们自己会说啊，然后滤镜，有滤镜女生就会变漂亮啊。所以我说也不要担心好不好，不要担心说这个看起来怎么样。以黄医师的立场，为什么我都不担心，是我的病人大部分都白内障，我知道他们自带滤镜看不清楚，所以我不要太努力。感恩，谢谢大家，马丹呢。